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所以我相信许多在座的母亲们早晨可能都收到孩子们或者先生或者是许多人的问候和母亲节快乐的卡片或者是祝福。那母亲节的时候，我今天特别用一个主的爱来回应，因为母亲的爱是让我们能够更了解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细腻啊，完全的毁身摆上啊。那我两个儿媳妇们在今年的一月一个生了头胎的女儿，1月2号，然后1月5号呢老大生了第二个男孩，所以我常常我们有时间去看他们，然后看到做母亲的对孩子的这种细腻和这种的无微不至的爱，这种不辞辛劳然后充满喜乐，然后那样子好像和孩子们就是仍然好像在他肚子里面一样的亲密感，看得非常非常的温馨哈，非常有感触。那么神的爱呢是更伟大的爱，这是我们没有话说的，因为不受时间空间任何的限制哈，而且是一种完全接纳完全包容的。那一般的孩子们在 baby 的时候是父母亲最疼爱的时候，3岁2岁开始乱跑满地跑，然后一直开始说 no， 一直到14岁开始反抗期的时候呢，父母亲如果一忙碌等等呢，有的时候耐心呢实在是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孩子常常和自己的意思不一样呢，我们总会有点失望等等。但是神的爱是一种永不止息，永远接纳永远怜悯永远这个有恩慈的。所以今天用诗篇27篇呢来和大家思想，那么我相信这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诗篇。这个题目呢是讲到爱，但是呢却是一个得胜有余的爱，也就是说讲到神的爱如何在大卫身上让他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爱，神的爱在他的里面，让他成为一个勇士，勇敢的人，让他成为一个在患难当中仍然一点都不害怕的人。那今天在这个疫情蔓延呢，而且在这个仇视亚洲人的这种的大环境当中呢，说是不害怕或者不担心呢，那是我们不需要出门啊。如果我们必须要出门，不论是工作买菜或者是需要赶车等等，甚至于万一还需要坐地铁的话呢，我们看到听到的坏消息实在是够让我们这个提心吊胆的。那么我们在主面前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信心运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住在他里面，我们能够有信心来面对所有的一切啊。我相信大家都以为疫情已经开始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呢，疫苗开始出来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印度的这个疫情呢带着变种疫情呢一下子肆虐的这么厉害，死亡的人数呢这个每个月都好几万人，所以这是让我们心里面每天都好几万人，所以让我们突然之间呢又觉得好像威胁还没有除去哈。虽然美国有些州已经不需要戴口罩，但是还是很多地方呢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注意哈。所以先祝福所有在座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们母亲们不在这边的，或者像我一样母亲已经到主那里去的，我们仍然感恩来祝福我们的母亲哈。 在你们中间牧会和你们有三年之久的恩节呢，昨天还给我们兄弟们写了一封信啊，说他因为当年呢被主呼召出来太早了，大学毕业才两年呢，就已经蒙召开始服侍主了，所以他就因为非常非常的绝对哈，所以几乎就是全心投在侍奉里面，以至于呢和母亲的时间呢就没有其他的兄弟来得多，所以他就非常的懊悔哈，他觉得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哈，一直到后来比较成熟以后呢，才知道原来哈这个父母亲在一起并不见得是不专心服侍主啊，所以他勉励下一代呢要趁着有机会多和母亲在一起，父母亲在一起，因为在地上没有一个爱比得上母亲的爱。那诗篇27篇呢是讲到有一个爱呢，在诗篇27篇里面没有讲到爱这个字，但是爱却充满在诗篇27篇里面，那么这个爱呢是一种完全的爱，在包括一切，也在一切的根基，是一切的根基，也在一切之后啊，就像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充满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只是我们不常有它，但是他的爱永远像是活水涌流一样永远不停哈，而且不离不弃的啊，这不是一首诗歌而已，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诗歌啊，跨越时间空间啊，不受限制，而且每一个时刻都与我们同在，而且是永远不改变的爱，是爱中的挚爱呢。所以我用诗篇27篇来送给所有的弟兄姐妹，尤其母亲们啊，这是最好的礼物，就是住在神的爱中啊，享受神的爱。所以各位母亲节，母亲节快乐哈！这个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啊，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啊，这是很宝贵的话哈。如果不是神的慈爱吸引我们的话，我们就不会快跑跟随主哈。当他无价之宝的一现的时候呢，我们才发现地上我们所追求的呢，常常是根本就是万花筒里面这个海市蜃楼一样转眼成空啊，只有在他里面才是永远的啊。那么主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呢，这句话呢是非常简单，但是确实让我们知道只有神的爱是永远的爱。若是我们去读以色列的列王历史，然后去读先知书里面神怎么样子差派先知历史历代劝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从所罗门离开神之后，从耶罗波安盖了真牛犊之后，整个的南国北国每下玉矿的离开主啊，北国没有一个王在神面前是行正的讨神喜悦的，南国有八个王但是全心爱主的呢完全到底的没有几个有一些是晚年不保非常可惜啊，有一些是到最后才悔改啊，有一些只有前面几年爱主，所以让我们看到呢先知们神让耶利米在亡国之前40年向以色列人宣讲神的审判和要落在亚述王的手中，以色列人就是不听啊，而且几乎把他虐待而死啊，丢在井里丢在泥里等等啊。然后呢神让以西结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到了巴比伦去，也在那边警戒百姓劝诫百姓，但是没有人理。所以神的审判当罪恶盈满的时候呢，神就让亚述帝国，神兴起亚述帝国来掳走了以色列人，洁净他们审判他们。然后南国虽然最后约西亚非常的好，但是马拉西的罪还有许多后面几位王呢让罪恶盈满，神就兴起巴比伦来也把他们掳走。70年之久呢让以色列人在这里好像整个的地呢这个他们出来400多年呢没有享过安息呢，就有70年的享受安息，而且以色列呢也在被掳之地第二次 出埃及的归回，知道都是神的怜悯。所以神的永远的爱呢，在审判当中仍然不改变啊。然后在基督的里面呢，这个永远的爱就完全的怎么样子落实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从整个的旧约看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呢，从来没有改变过啊。所以这是第一，这是一开头的话哈，是非常宝贵的哈。我知道我们都在自己的都在自己的手机或电脑面前哈，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默念或者来读哈，我来读给大家听。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或者是力量，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点葡萄。啊，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啊。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仍旧安稳。这里讲到大卫的环境呢，是有些恶人他的仇敌啊，前来吃他肉，已经过来了啊，要吃他的肉，就是要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一样那样子的仇恨，然后就半跌扑倒，因为神让他半跌扑倒，然后有军兵起来呢，开始打仗，把视为安营呢，要来围困他，他也不害怕，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啊，然后兴起刀兵都有武器的啊，然后呢，他也仍旧安稳，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是我的力量。所以这样子的呼声呢，这样子的呼喊，是在真正的仇敌哈，真正的难处临到，而且我们似乎无路可走情形之下，就像在疫情的当中，很多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收入受到影响，我们在财务上面受到影响，我们在生活上面，在健康上面受到威胁啊。然后这种仇视亚洲人的事情呢，也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碰到啊，因为在你不晓得的时候说不定就会碰到。那么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呢，我们是不是害怕？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啊，到底我们是像能够像大卫这样说我还怕谁呢，还是说我们仍然在害怕当中啊。所以这就是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只是听一篇道，而是在这个地方看说，今天我在纽约啊，辛辛苦苦的生存在这里呢，打工啊，在这里呢维生，在这边挣扎，那么我怎么样子能够得到真正的力量啊，让我能够面对我的生活每一天啊。所以诗篇27篇讲到大卫的心声，大卫说神是我的帮助，我还怕谁？那这个的讲法呢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性的啊。所以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呢啊，都能够真正的讲出这句话来，从心里面说出来，神是帮助我的，我还怕谁？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住的地方呢，当年日本人杀了很多的台湾人，所以呢，很多地方听说闹鬼哈。那个有一个桥呢，你走到上面，很多人就忽然就会掉下去，然后下面都是这个 oyster 海蛎子的那种缝哈，会把人哈。活活的就给割死了哈，或者等等哈，好像有这种 evil 这种在我们小时候就说闹鬼哈。那么也经过一个坟墓，那个坟墓两边都是，一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面积的一个高丘，像是一个小山一样，那一面是一个小丘。那么这些坟墓呢，因为天长日久哈，都已经烂掉了。所以很多都是破的，你可以看到里面的骨头哈，然后野草丛生哈， 然后非常不整齐哈，所以尤其到了这个风大的时候，那个吹起来还说上面又有这个有鬼火，听说上面里面还有疯子，还有闹鬼。所以我初中的时候呢，要从这个安平到台南去聚会啊，坐公车，然后下来以后要走路回去呢，就要经过这个地方。啊，每次就是害怕的不得了啊，那个时候就唱诗歌哈，这个耶稣得胜，已经得胜啊，耶稣是我的主哈，所以神是我的帮助，就唱这首诗歌，一面唱着诗歌一面走过去哈。年轻的时候真是能够知道在害怕当中依靠神哈，是我们真正的唯一的帮助，然后那个让我呢还是继续的去聚会哈，从来不停止，不会因为害怕走这个地方哈就不敢去了哈。那这些事情呢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来学习操练，神的同在啊，知道神与我同在，我就可以不怕仇敌啊。所以后来以后呢，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听了很，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在住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嘛，常常是黑的，所以年轻的孩子们，初中生小孩子哈，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大家四个人坐在一起哈，晚上，然后每个人呢看自己的背后，看对方的背后，然后一面讲鬼故事哈。所以听多了以后就会害怕哈。那其实到了初中高中我忘掉，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呢，就会洗头洗澡的时候，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想到鬼故事呢，就稍微有一点点紧张哈。那么后来我就祷告主啊，我就斥责仇敌，我说撒旦啊，你不要来搅扰我哈，这个就是你张牙舞爪哈，就像这个最可怕的样子来吓我，你把我吓死了我也不怕，因为我是耶稣的哈。后来就真的不怕了，埃及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哈。我们就是其实我讲的这些都是很好笑的小时候的年轻时候的成长的过程哈。但是神会帮助我，神与我同在呢却是年轻人都可以经历的。那神的信实，寻求神的引导啊，所以在无论在工作上，无论在家庭里面，无论在许多的方面哈，福音上面或者是宣道工厂，神的信实，神的引导是步步的让我们面对所有的难处和未知哈，然后神的恩惠永远是够用的哈，这个每一天的恩典都是够用，像马拉一样啊，绝对够用的哈。多收的不会余，少收的也不会缺啊。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啊，因为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神会在难处中帮助我们，神在死荫的幽谷与我们同在啊，在各样的事上供那个信实来做大小的盾牌啊，然后神的恩惠呢永远供应我们啊。所以这是诗篇27篇告诉我们的，所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能够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主啊，感恩的过每一天的日子啊。我相信疫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学习哈。也许很快疫情就过去了，大家都不需要戴口罩了。但那个时候再回想我们过来这段时间呢，有那么多时间好像被隔离在家里或者是自己的地方，很多安静的时间。那么工作在恢复忙碌之后，可能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是怎么利用？尤其活在主面前呢是很重要的啊。那么诗篇27篇呢大家都很喜欢啊，那么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帮助我们来亲近主啊，让我们照着大卫所说的，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呢，瞻仰神的荣美啊，那个敞着脸看见他，然后这样子亲近他啊。所以这个诗篇呢是我愿意在母亲节呢送给所有的母亲们啊，也送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好好珍惜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妻子啊，好好孝敬啊，我们的母亲啊。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有惧怕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啊。许多躺在医院的病人，我们都知道 80% 是从心里面受到影响开始产生的啊，那么还不要说忧郁症啊。所以这是一般医生们的共识啊，知道所有的疾病呢其实心理的因素是很重的。我们对未知的事情呢更会有恐惧哈。还没有到的时候那样子的恐惧呢其实是更大的。真正到了就像考生呢考试以前呢压力很大的。真正到了考试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就是考试就是了哈。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事前呢那种惶恐呢是一种非常 没有把握的惧怕啊，苦难危险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尤其没有盼望的时候，当我们经济上没有盼望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惊人的大黑暗四面笼住我们，甚至于都好像摸得着哈。这个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也经历过一点点这样的事情哈。因为在神的面前也是学习信心功课哈，就是说除了神迹以外，没有办法应付身上的需要哈。那但是呢，如果不是信靠神的话，我们的常识哈 ，common sense 哈，会让我们知道呢，活不下去啊。但是神的信实总会带领我们走过来啊。神是我们暗中的光，引导我们往前行啊。这个惧怕会产生黑暗的啊，让我们四面觉得无路可走，而且不晓得怎么办是好。所以在黑暗中的惧怕是更加的惧怕。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亮光呢，让我在黑暗当中呢有路可走，知道呢怎么样子能够一步一步的跟随主呢往前走，因为他不会丢下我，他故而不理会我的啊。所以我们靠着他呢就不惧怕啊。罗斯福总统呢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演讲中间呢，他说我们最大的难处不是财务，不是因为经济的崩溃或者是这个萧条，我们所需要惧怕的是惧怕本身啊，这个才可怕，不是钱不够可怕，而是我们害怕，这个是更大的可怕的事情。当我们要有信心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克服财务上面的难处啊。那么英国的将军威尔顿呢，他说我唯一害怕的就是惧怕啊。所以这个讲起来呢是最简单的，但是也是最实在的，惧怕的本身是最可怕的啊。那一个人若是没有惧怕，他是一个有福的人啊。大卫的一生从来不缺少敌人的威胁，但是他倚靠神呢，从来不向惧怕让步，从来不怕惧怕，就这么说吧啊，从来在人认为该怕害怕的时候，他不害怕啊，这是他相信神爱的一种的反应啊。他深信神的爱是得胜有余，无法隔绝的爱，这是我们要用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啊。所以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现在心中有没有害怕的事情，有没有迷茫的事情，有没有碰到一些烦心的事情啊，一些好像让我们感觉到有黑暗的东西啊。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前年在你们这边讲过，或者是在久以前忘掉了，可能是前年吧，讲过一个不再叹息哈，那是从不叹息的角度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不晓得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哈？但是罗马书第八章是永远讲不完的哈，因为罗马书第八章是保罗在罗马书，他为着不能够去罗马，也为着他要去这个，因为他这个时候呢，是从这个以弗所三年服侍完之后要回到耶路撒冷，而且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要被捆绑啊，先知也在路上呢一直预言说呢，劝他不要上耶路撒冷，因为有患难呢这个和这个捆锁等着他的，但是保罗还是要去。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时候呢给罗马的弟兄姐妹们写了一封信，就把他的这一种对这个因信称义，还有这个为什么怎么样子胜过律法啊，怎么样子胜过肢体犯罪，然后怎么样子靠着圣灵能够得胜，然后讲到神的拣选和应当如何侍奉呢，洋洋洒洒的最详细的把他的神学论点呢有系统的告诉了罗马的教会啊。所以他前面八章是讲到真理部分，然后九章到十一章是讲到神的拣选和恩典和怜悯，然后十二章开始讲到侍奉和生活啊。所以在这个第八章呢，是他讲到把他真理讲完之后的一个最后的高峰呢啊。他先讲到说哈，如果我接着前年所讲的叹息的话，就是万物都在叹息，我们神的儿女也在叹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也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因为我们今天是在不完全的里面啊，今天是仍然在肉身，仍然在这一个旧造的环境当中，所以都在这个劳苦叹息 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但是圣灵的叹息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使我们里面呢，从我们世俗的看法，因着圣灵的带导，慢慢慢慢的就照着神的旨意祷告。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愿意顺从神的旨意，照着按照圣灵的顺着圣灵祷告，就是按照神旨意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必听我们，因为我们若按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必听我们。神没有听我们，常常是我们没有信心，或者妄求，或者在离开神去求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慢慢在祷告时间里面越来越亲近主的时候呢，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神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需要花时间给我们自己啊，花时间不是为着神，花时间是为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呢已经偏离神太远了啊，不明白神的旨意，都是活在自己的意思或别人的要求的意思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让神来矫正我们，让我们的里面能够亲近神，慢慢顺从圣灵，从我们自己的路转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在神的面光当中按神的旨意来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给我们的远远胜过我们自己本来所要求的。然后神在外面的环境呢，每一天都在神的手中，万事互相效力，包括后面的逼迫、赤身肉体、刀剑难处，也包括神各样的环境里面的祝福，这些都是万事。为着什么呢？下面讲说，因为我们被召的人，让我们就被神称义，让我们得生命，然后让我们怎么样磨成神儿子的荣耀的模式呢？得荣耀。所以得荣耀才是保罗所说所有圣经真理里面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因信称义，然后在信心里面成长得胜，然后靠着圣灵成圣，然后效法基督得荣耀。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里面的圣灵来塑造我们，外面的环境来制作我们啊，让我们在难处当中成长。嗯，啊，日本人很喜欢吃这个生鱼片，尤其鳝鱼是他们很喜欢吃的哈。那他们出去打鱼的时候呢，有一种鳝鱼哈之类的，是肉特别的鲜美，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尤其活的时候来这个煮的时候或者来吃的时候呢。来这个开始的就是没有死以前哈那个肉是特别的新鲜哈，特别的好吃。但是这种鱼呢是非常的娇嫩哈，半个小时哈就会死掉。所以你这个从打到以后开船回来，然后再上岸，然后再批发，早就死掉了，回来都已经死掉了。后来发现呢，有一个老人呢，他打来的这种鱼呢是活的啊，一直活到送到市场呢都是活的。所以大家都喜欢买他的鱼，就比别的贵的不得，贵的多了，因为品质差太多了。而且他就出名了，很多人来问他，他就不讲啊，当然不能讲，讲了别人就会这样做了。那么后来他怎么样子呢？啊，就是在他这种打来的鳝鱼缸里面呢，那这种狗鱼的东西呢，会来咬这个鳝鱼啊，但是。会比他小，不会咬到他，也不会伤到他，但是呢却让他怎么样不能够休息，所以必须要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逃来逃去或者是把他赶走。所以当有难处的时候呢，这个鳝鱼呢就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呢，就死不了啊。若是没有这个狗鱼呢，他们在里面呢就慢慢慢慢就好像青蛙一样呢，就死掉了啊，就像青蛙煮一煮就死掉了。而是他们在这个水里面大概缺氧或者干什么呢什么原因呢，就会死掉。所以这个难处哈或者挑战其实是我们成长的动力就像飞机呢，如果空气没有阻力的话，飞机飞不起来，真空里面飞不起来的空气要有阻力呢，所以翅膀呢靠着浮力呢，就阻力变成浮力就上去了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万事互相效力，有一些是帮助我们成长的而且神是量给我们的，用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呢，他是按着我们的脚步量着我们往前走的所以我们的主的爱哈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哈我的大媳妇大儿媳妇呢是一个美国人哈她带这个孩子时间准得不得了，几点钟怎么样子 睡觉哈，几点钟起床，然后小的时候早晨几点钟打小睡一下，然后几点起来，下午几点睡觉几点起来，晚上几点睡觉几点起来，然后几分钟多好哈，这个吃饭喝奶哈，然后什么慢慢长大了，什么时候给他一个什么水果，那个时间算得准准的哈。我就这个，我们从来带孩子不会分秒必争的这样算哈。这个他就研究说这个是对孩子最好的，他也看了很多书哈。那么神对我们来说的话，更是步步按照我们的身量来引导我们。若是我们肯顺服的话，我们会成长得非常的完美。问题是说我们常常拒绝，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做得更好。所以这里说呢，我需要快一点哈，现在这个忘掉时间了。这个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against us? 这句话讲的实在是好哈。我有一阵子在我的room上面就写了这句话哈，英文的哈，就是如果神帮助我，谁能够抵挡我们？这是我们信心的呼喊。那保罗就好像把这个罗马书一直讲到一个高峰以后，他站在高山上向着全天下呼喊啊，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因为神要让我们一路称义成圣得荣耀啊，然后这个享受他永远的福分啊，这个何等的荣耀！因为神帮助我们，神爱我们啊，所以因为神把他爱子都给我们，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他难道不会给我们吗？啊？然后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撒旦也不能控告，因为靠着基督的血和我们所见证的道呢，仇敌要从天上堕落下去，在我们面前站立不住啊！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被撒旦欺骗啊！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只要我们活在他的面前，只要我们肯悔改认罪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啊，绝对不能的。我们都知道哈，当撒旦他用两个面貌来出来哈，在回教或者是别的反对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无神论的国家啊，基督徒常常受到逼迫和约束，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威胁他们的生命。但在欧美这些国家呢，撒旦好像光明的天使，让你享受啊，让你懒惰啊，让你不读经，让你不祷告啊。让你不到万不得已呢，不肯悔改，所以这样仇敌总是借着不同的事情呢，让我们离开主，啊！但是保罗因为传福音的缘故，所以都有属灵的征战，啊，是困苦嘛，逼迫嘛，这个刀剑嘛，赤身肉体嘛，饥饿嘛，等等七样事情哈，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啊，这一个是得胜有余的，而且讲到十件事情，无论是死是生。是掌权的魔鬼啊等等，今世的来世的都不能够啊，这个五个谁能和不能呢，是保罗在这里的一种的得胜的呼喊啊，得胜有余的爱啊，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诗篇27篇的第一节呢和第二一开始呢大卫所认识的神，大卫的宣告和保罗的宣告，都是因为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这是他们得胜的秘诀，也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神的爱就在神的面光当中，就在神的同在当中啊！好像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在神面前，因为朝见主，这个爱在我们里面就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成长啊，更加的有信心啊，更加的怎么样子？让我们欢喜快乐啊！所以我后面可能会讲得快一点啊。基督徒和教会呢，不属这个世界，那一种个。这种社会呢，开始怎么样子？开始指责啊，开始怎么样子的？好像恶人告状一样。讲到这个基督徒呢，是 extremely right 哈、讲到好像我把我们看成一种社会的一种这个顽固分子啊，这个好像不肯开放啊，还在持守圣经的教导啊， 已经什么时代了还在这样子啊啊，所以有些呢迎面而来，像是这个要来吃我们的肉，那么有一些呢安营要来攻击我们啊，有一些呢带着各样的武器呢来攻击我们，就像大卫所遇到的啊。但是呢神必然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环境当中呢不害怕啊，已经得胜有余啊。神的灵呢，我也是第八章的一个结束啊，一个总结啊。神的灵在我们祷告中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与神和好，然后神的手在万物环境当中呢引导我们，在塑造我们，然后给我们活泼的信心，支取够用的恩典，让我们顺服圣灵，在神的恩手中来被他制作啊，十字架的工作做在我们生命当中，然后我们里外呢都天天不住的更新啊，然后我们不住的成长啊，得胜成圣啊，然后使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得到称赞啊，所以这是让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的喜乐，这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个人呢就把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成长呢简单讲几句话哈。一个就是因信称义，这是没话说的啊，这是所有这个改革中的一个基本的信条，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代表全部因为这是一个地位上面的因信称义的一个根本，但是呢我们更需要怎么样，信而顺从，本于信以至于信，一直在信的里面呢能够让我们对神所说的话信而信从，听而听从，然后呢信而顺服，就是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既靠圣灵入门得生，就靠圣灵行事，靠着圣灵撒种，靠着圣灵收割，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不拒绝圣灵的感动，更不让圣灵担忧。所以基督徒要得胜，除非靠着圣灵是不可能的，基督徒得就是靠着基督的救赎啊，基督徒得胜胜过肉体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灵是因为耶稣基督完成救赎复活升天得胜之后才差派来的，所以基督三位一的神在圣灵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靠着圣灵呢就是带着基督得胜的名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能够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啊，没有一样可以让我们胜过肉体，只有圣灵的能力啊，那这个圣灵是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啊，基督得胜的里面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不但因信称义，我们信而顺服，然后要怎么不住的怎么长大成人，让基督的身量在我们里面不住的成长，借着教会的侍奉肢体让教会也不住的成长，然后到最后来荣耀基督，见证基督啊，让基督的荣耀彰显在我们中间，我们在普天下见证传扬基督的救恩啊。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相信没有一位弟兄姐妹们不喜欢这句圣经节的啊，哪怕我们不太读圣经，若是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都会喜欢的啊。有一件事就是 only one thing， 只有一件事情，其实他这个时候是被军兵围困啊，是在躲避扫罗的追杀啊，还有当初腓利士人的征战啊，他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窘迫，甚至于可能还是住在亚杜兰洞或者逃难的时候，甚至于他把他父母亲放在亚基王那个地方去托他们照顾他他都不能够带着他的父母亲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只有一件事，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这样子渴慕主的心成为我们唯有的一件事的时候，这是我们蒙福的关键。大卫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在于他向神这样子的祷告在于他向神这样子的祷告这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当我在牧会的时候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因为我是短期的本地宣教，不是神呼召我不是去牧会的，是去建造帮助教会，然后走向国度宣教的为神国度一起努力的所以每天早晨，每个礼拜六早晨我们会一起祷告那么我跟我的姐妹呢， 带着大家就是定了一个题目叫做瞻仰神的荣美。来到聚会里面，唱诗不是主要的，分享不是主要的，祷告都不是主要的，是敞开我们的心来朝见神才是主要的。你可以跪在你的座位上，坐在座位上，你也可以站起来，你也可以走到讲台旁边跪在那里，找到一个 corner 自己在那里，就是用你的心来亲近主。当我们唱完诗歌之后呢，诗歌都是亲近主赞美主的诗歌，然后有段时间就是全部的安静甚至于祷告的时间大家不祷告，只有一两位祷告，不需要一个一个接一个，但是大家的心都举目朝见主。然后最后我才有15分钟的劝勉用神的话来劝勉一下。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带领弟兄姐妹们学习来把你的心打开，在神的面前把你的帕子出去，张开脸来朝见神，亲近神。其实每个人早晨如果能够播出15分钟，播不出来早起15分钟是做得到的，来亲近主，把你的心打开，就是朝见主，然后把一天交在主的手中然后先亲近主，然后呢让主来牵引你，面对一整天，无论工作上的、家庭上的、生活上的各样各样的关系上的都能够仰望主。因为我遭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在他厅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讲到神是讲到他这是神，他就是大卫心中的渴慕，一种的愿望然后他的信心的宣告因为他相信神会保守他，相信神会把他藏在帐幕中，相信神会把他高举所以当仇敌四面围绕他的时候呢，神把他高举起来，没有人打得到他。当仇敌要来吃他的时候，神把他藏起来，没有人可以找到他而且他必保守就是虽然看不见，但是暗暗的神会保守他。所以他在患难的里面，他点体谅着我们的心是渴慕神只有一件事，当我们心向着神的时候呢，神会负我们的责任大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是一个英明的君王他长期被仇敌围困，在扫罗年间呢，在千门万户中追杀他他常常朝不保夕他在山的这边他只有少数几百个人，开始的200个人到后来最多600个人，但是扫罗呢3000个精兵在那里追杀他然后他自己呢可能没有什么武器呢，扫罗的东西他们比他好大卫认识神会保守他，所以他两次在山洞里面呢或者一次在这个山谷中间呢可以把扫罗杀死却不杀他，因为他敬畏神，知道神负他的责任不是靠着他的亚撒黑或者谁把这个扫罗杀死，一枪就刺死因为他敬畏他，敬畏神尊敬神所高的人，所以他的信心呢是真正的怎么样子的，有机会也不动自己的方法，然后信靠神，等候神的时间。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的，我还怕谁呢？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扫罗在洞里面去方便的时候呢没有人在旁边的时候呢他也听不见，因为大卫他们都是勇士声音很小的没有让他听见，一刀就可以把他杀掉而且神让他们沉睡，真是神把他交在他手中，他的勇士们将领们都觉得这是神把扫罗送到他手里面，但是大卫却不肯这是因为他敬畏神，所以神喜悦他的心态因为在他的眼中呢没有一个仇敌没有神的许可能够伤害他，而且神的时间到的时候总是最好的所以保罗是这个大卫在神的面前是这样子一个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急着去伸冤报仇为我们的对头祷告伤害我们人祷告，住在至高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是我们都很喜欢的，尤其疫情开始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用诗篇91篇来讲大卫胜过惧怕的秘诀在于瞻仰神的荣美和神面对面，他不看凶猛的敌人， 不看追杀他的扫罗，他因为敬畏神，只定睛看主。啊，他最看重的在于建立和神亲密的关系。啊，宗教在于外表的教条。啊，律法让人害怕，因为定罪。但是呢，恩典是在关系和神的关系。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在于我们和神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和神关系好的话，我们里面就有起初的爱心。我们关系不好的话，我们只会外面来侍奉，借着侍奉来麻痹自己，以为自己可以爱主。但是事实上，我们和神的关系确实很疏远啊，尤其在疫情当中呢，若是我们的思想不在神的事上，那么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会发现主并不在我们心中做宝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用疫情呢做一个真正被熬炼的机会。所以大卫和加勒，对不起，我这个加勒写错了，变成加纳。加勒、约书亚呢都相信神必得胜啊，这个亚纳族的人是很高大啊，这个他们的城墙是非常的坚固啊，格利亚是非常的强盛。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啊，你来是靠着刀枪铜戟，我来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要让普天下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靠着刀剑啊。这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心智，对神的信心。我们不能一面在这个地方离开神，一面在这个地方活在自己里面，因为说神啊拯救我啊，像拯救大卫一样，像拯救约书亚一样。那么主说你的心智在哪里啊？今天我现在一年一遍读经哈，我正好前天把旧约读完了，现在已经读到马太福音哈啊，正好看到这个主耶稣说，登山宝训说哈，那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能斗金天国。那之前就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医病吗？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他们恩赐啊，但是他们不是遵守天父的话啊，而且神说你们是作恶的人，因为是随心所欲，照着需要去侍奉人啊，所以神是践踏人心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像加勒约书亚一样，是为着神，不是为着自己，也不是为着自己的名声。他在神的面光中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所以你看到神坐到天上的宝座，你地上的事情就看得很小，因为你从天上往地上看啊。若是我们只看到地上的难处，就忘掉神坐在天上啊。所以大卫住在神的隐秘处，看见神的荣美，看见神的宝座上，所以他的江山稳固，他的心灵平安安息，不害怕，因为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到哈啊，这个胜过惧怕的秘诀是每个人的需要。我们从大卫的祷告里面得到秘诀啊，一生一世面对面的住在主的里面，学会了向神心存诚实啊。我在你们中间好多年了哈，我大概讲过，我小时候最羡慕的第一个人是大卫，因为大卫向神心存诚实，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信靠神。啊，所以我也学习在神的面前主动的向神打开我的心，凡事向神祷告啊，学习活在神面前啊。所以无论是征战，无论是选择，都依靠神，任何时候任何敌人都不会使他惧怕啊。因为学习呢，把我的惧怕，把我的一切呢告诉神啊。那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我在你们这边一定分享过哈。所以其实这个怕子呢啊，真理上面。啊，在这个神学上面你这么讲的话啊，旧约里面的律法和这些的要规条呢都已经在基督里面废去了啊，不是废去了，而是成全了这个因为律法不再是写在石板上，是写在我们心板上，因为圣灵把神的话啊，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活出律法来，所以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在圣灵的里面成全，肉体是成全不了。所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敞着脸来看见主的荣光，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基督徒要成长，真正不可少的，除了在神的话语上面来认识神的话，照着去遵行来经历主的信实哈，然后经历主的同在，另外就是瞻仰主的荣美，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更新， 把不陶醉喜悦的全部用他的光除去黑暗，然后让我们的里面能够被光照，被洁净啊，能够完全透明的啊，像是荣光返照啊，能够在主的面前像是主的灵变成的，这是我们成长的秘诀啊。基督徒今天尤其所谓的福音派啊，所谓更正教的教会呢，灵里面的这种的这种的虚假哈、啊，或者是空法哈、啊，是最可怕的，因为缺少祷告亲近主。所以亚当犯罪躲起来，因为害怕藏起来不敢见神，犯罪人都是这样。但是大卫爱慕神，坦然的扬起脸来瞻仰神，不是说他没有罪，而且他知道离开神他就没有办法。虽有离弃活水泉源的必被辖制，必被罪恶辖制，虽有依靠神敬畏神的必然得胜有余，这是我们所认识的啊。那今天我相信很多人都明白这句话，就是我们有没有顺服神的引导，有没有顺服圣灵，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屈膝祷告求他的帮助，活在他面前啊。离开神的永远不会得胜啊，不肯顺服的永远不会胜过难处啊。大卫的苦难一点不少，但是依靠神，神就宝座上伸手把他藏在隐秘处，这是神所做的，高过四面的仇敌啊。所以啊，诗篇二十三篇讲到啊，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然后诗篇二十七篇讲到在敌人面前把我放在高处，我可以昂首歌唱赞美神啊，何等宝贝。仇敌是一定有的，环境有的时候不会改变的，但是神让我们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在仇敌面前可以昂首赞美敬拜神，高过仇敌啊，这是何等的这个得胜和喜乐啊。啊，他过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现在仇敌来到的时候信靠神啊，神让他胜过啊，神为他摆宴席啊，四面受敌却不过困住啊，在仇敌面前向神歌唱，这是我们啊多么炫目的，就是在仇敌的面前能够向神歌唱啊，赞美神啊，好像这个把诗班放在军队的前面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击杀仇敌啊，得胜在于过去啊，现在和将来啊，在主里瞻仰主的荣美就得胜。所以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啊，这个地方讲到神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啊，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先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但是重点是说哈啊，我们的心在这里寻求神的面，正在寻求神的面，这是我们的渴慕。所以这个渴慕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以前带领我的一位长辈告诉我说哈啊，你要向神求渴慕的心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啊，我以为渴慕的心是我们自己的啊，听他那样讲，后来我也明白，渴慕的心都需要神给。甚至于呢，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圣灵五旬节降临，门徒大有能力传福音，每门口五千人得救，耶路撒冷三千人得救，但是他们被抓到监狱里面去被审判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求你把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啊，悔改的心都是神给的。渴慕的心也是神给的，要向神求，智慧也是向神求的啊。所以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这个讲到过去啊，救我的主啊，是现在和将来啊，不要丢弃我，也不要离弃我。所以这是我们一生之久的祷告啊。所以情切迫切的祷告，在仇敌面前扬声祷告，用心灵诚实来呼求神，像哈拿一样潜心吐意的祷告啊，然后我们在罪恶当中忧伤痛悔的祈求啊，然后谦卑的求神的怜悯，然后信靠神的应许啊。所以神的爱呢啊，他后面讲到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受留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是因为他在难处，在逃难当中，他的父母亲也没有办法和他在一起，他还要照顾他的父母亲啊，但是神与他同在，神不受限制。所以神的爱是永远得胜的爱，是没有惧怕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是舍命的爱，完全的爱等等啊。所以爱是恒久忍耐，永远不离不弃的啊。所以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啊，因为仇敌的缘故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等等，讲了很多啊。然后讲到要等候耶和华，要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而且他相信呢，在他的 活人之地，就今天就会遇见神的恩典。要不然的话呢，他就上胆了啊。但是他这个话是一种宣告，他说我会相信，我在难处当中就会遇到神，要壮胆等候神。所以这是大卫所说的话，我把它放在一起哈，因为神的话会是他的亮光，神的话他把神摆在面前，而且他认定了神，跟随主到底啊，神会让他脚步稳当，他不让什么罪来搅扰他，所以他就向神说呢，说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啊，不让我里面有恶行，好让我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啊。所以在信心的里面呢，没有信心还没有打仗就失败，但是信心在于我们信靠神与我们同在啊，神不会离开我们啊。大的信心啊，小的信心把我们带到天上，大的信心把天带到地上啊，这就是大卫啊。所以基督徒最难的就是安静祷告，教会最难的是缺少祷告啊，因为老我是最不喜欢祷告，飘来飘去，而且世界在搅扰我们，诱惑我们，撒旦在控告我们，等候神是最难，但是却是最重要的啊。大卫得胜的秘诀在于等候神，壮胆等候神，带着信心等候神，相信神必拯救到底。所以最后讲到神的爱帮助我们，神的爱与我们同在，神因为他的爱，他的信实永不改变，他的恩惠呢足够我们所用啊，他的能力呢在我们软弱上显得完全。OK， 我以为时间还没有到哈，不过我想可能你们现在是疫情期间，比较短哈，那我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OK，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有限的时间当中，我们从你的仆人和你心意的仆人身上看见他的难处比我们大，他的仇敌就是一些勇士，也是一些精兵，也是一些呢杀死他的，要吞吃他肉的，而且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武器来攻击他的我们今天的仇敌并不是属血气的，乃是空中掌权者的恶魔，管辖着幽暗世界的，甚至于在我们里面来诱惑我们，控告我们的。所以我们只有坚固的立在你十架的根基上靠着基督宣告你的得胜，也让我们因着信靠你，我们不再害怕，让我们知道你那永远，你那柔细，你那不改变的爱永远眷顾我们，使我们能够欢然奔路，能够向仇敌夸口，能够向你赞美。谢谢主，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孩子都在你的面前来充满你的爱，活出你的爱来，彼此相爱。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阿们。